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抄文。沉水则有智者，堂则有道错，总谈卵之教，专修净业，一生讲净土三经几二百遍，错之门出善导，以至成远、法照、少康、大行，则莲峰普善于中外矣。由此著宗之时，莫不以此道密修显化，自利利他矣。好，看这一段。上面谈到谭鸾大师在我们中国净土宗的教理发展史上，他是具有着承前启后的一位关键性的人物啊，承接古印龙树天亲菩萨的净土思想，开启啊道错善导这一个啊这样的一个先声啊，那么对其他的宗门教下都有巨大的影响力。这里谈到沉水啊，这个智者大师又叫智仪啊，天台宗的祖师，虽然学在啊行在天台，但是他导归净土啊，对净土往生一法一往情深，平时坐立睡眠都不备息啊，这个对观经对都有著书，尤其他有一篇啊非常重要的著作是净土十疑论啊，对沉水年间啊对净土中的种种的怀疑，他有破疑深信所著的最早的一项工作啊，临命终时啊在大家念佛声中往生的。所以天台宗的这种学人得智者大师这样的一个影响，后来学天台的大多数都会导归极乐啊，像灌顶大师啊、四明啊、四明尊者、优西大师，这些都是学天台的，包括近代的地贤法师啊，都是导归净土的。而在初唐的时候有道错大师，他对受谭鸾大师的影响甚深啊，原来他也是讲涅槃经的啊，就是在玄宗寺啊看到谭鸾大师的那个碑记，很受感动，所以他就专修净土。道错大师啊专修净土一法，每天念七万声佛号啊，领众修行，常常整个的啊这个佛号停止之后，树林里面都有回音缭绕，音声还不断啊，可见他们那种至诚心发出的声音，真像古代有个成语叫绕梁三日啊，音声都不断啊。他有一部重要的著述叫啊安乐集，这部安乐集里面主要是把谭鸾大师在往生论著里面对南行道和异行道的这种 探视，进一步啊发扬光大，啊，明确提出现在已到达末法时期，啊，去圣时摇，这个法要当机，啊，这个应该这个时候是舍圣道门，啊，入净土门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啊，所以极力啊宣传净土三宗三经的理念。他一生讲净土中的啊主要经典三经，三经就是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啊，不断的重复讲，将近讲了200遍，啊，可见他在那个时代弘扬净土中的这种力量啊影响力还是很大的，啊，由于这种影响力，他在他的门徒里面就出了善导大师，啊，这是净土中的第二代祖师，啊，善导大师他一生的德业啊是非常啊伟大的，可以说在教理史上，在净土教理上，他是我们中国净土中集大成者，啊，用他五部九卷的弘文奠定了我们中国净土中的理论基础，尤其是他对观经的注解叫观经四帖书，这是一部净土中非常重要的这种经教，他对于阿弥陀佛啊那种本愿救度的这种力量，对于专修净土一法的推崇，尤其是特别拈出称名念佛是净土三经的核心啊，强调我们以信心啊怎么建立信心啊这一方面啊大有啊很好的开始，所以善导大师思想他在净土中本质理念啊信愿单刀直入是非常明快的，由于善导大师这样的一个理念，他自己修净土法门就以身作则，他没有修其他的法门，专门念佛，每天啊他一定要念得浑身出汗啊才为止，一生是夜不到丹啊，如果出外走路也不跟人群走在一起，怕在人群里面说三道四，他就单独走啊，不理念佛啊，所有供养他的称钱他来写阿弥陀经啊，并且以艺术化的手段来弘扬净土法门，写净土啊西方净土变啊净土变相图，还有照相啊，这些持戒非常精严啊，有这样的修行就感得他有大神通，他的神通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他念一句佛号就能够有一束光明出来啊，所以当时称他叫光明大师啊，他所住持的寺院也就叫光明寺啊。那么原来有个公案说他是善导大师是登柳树啊这个自杀而往生的，还不是这个啊，这是记载的错误，善导大师他是69岁那年啊安然往生的啊，登柳树自杀的那是另外一些信众啊就问念佛能不能往生啊，这个善导大师说能往生，那个人就登在寺院门口的柳树上，登上去就面着西面合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就跳下来啊，那是不是往生很难说啊，反正念善导大师念佛必定往生，他就以这种方式去往生啊，在佛门里面不提倡这一点啊，还是要顺应着我们的命数 啊，随缘任运的往生为好。啊，一方面我们发起恳切的愿力心，如果阿弥陀佛今天来接引我，一点都不留恋，跟佛往生，随佛往生。但如果命中还能活120岁，那你就活120岁，为阿弥陀佛在这个世间做点事情，啊，不要逃避啊。这善导大师啊，这是净土宗第二代祖师。原来有人就对净土宗的祖师的谱系，又有啊无事生事了，他又跌了一个十五祖，啊，把这个慧远大师，啊，如果不动的话，那么谭论大师应该是二祖，套作大师应该三祖，善导大师应该是四祖，啊，他这样的再加两个，啊，我们说虽然谭论道说够得上祖师的这样的德业水平，但古人可能就在三位里面，由于他们有一个师承关系嘛，就选择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善导大师，啊，说善导就含摄着谭论和道错，啊，不要那么执着，非得要把它跌进去，啊，这个祖师可没有人我相的，啊，你跌进去，谭论道说大师也不会过于高兴，啊。你不跌进去，谭论道说大师照样在西方净土活得很滋润，啊，跌不跌关他有什么关系，啊，不要无事生事，啊，甚至还有的人就甚至做得很过分，觉得慧远大师都不够净土宗的资格，啊，应该是啊谭论大师为净宗初祖，啊，这样的跌下来，啊，那更是升起了很多的事端了，啊，这个在这里没有这个必要，我们还是尊重在印光大师手中所啊确立的净宗十二祖的格局。印祖往生之后，大家一致推举印光大师为十三祖，这样的格局大家就不要轻易的去变动它。那么由道错下面啊，那么净土宗的第三代祖师就是陈远大师。陈远大师他的特点是没有留下著作，他是以苦恨来著称的。啊，自己一个人在山里啊搭个棚子，在那里修行念佛。由于德业所感，大家依他修学，慢慢的形成丛林。啊，有些官员去拜访他，啊，他正好在那里啊挑柴担水的时候，问陈远大师在哪里，他就指一指在那边方向，谁知道一看呢，他就是陈远大师，啊，是一生修苦恨。这法照大师，这是净土宗第四代祖师，他为什么啊？陈远大师为什么能够啊？龙天推出呢，这跟法照大师有关系。法照大师在行念佛三昧的时候，在定中见到啊阿弥陀佛，旁边就有一个穿着衣衫褴褛的这种比丘僧，啊，最后出定一就寻访到，这是陈远大师，就拜陈远大师为师，啊，当这个皇帝啊，对法照大师尊为国师的时候，法照大师说：“我还有一个师父比我德业啊还要深厚，所以皇帝也转而都啊供养恭敬陈远大师。”啊，法照大师这在净土宗的祖师里面也很有特点。原来他是修禅的，啊，有一天他在钵里面看到了五台山的景象，那时候他在南岳湖南的时候，他没有去过五台，但这个钵里面常常显出那个境界，啊，就询问那些到过啊到过到处参访的比丘，比丘就说按你的描述，大概那就是五台山。他在梦中也有凡身指授他 说你在波州见到的境界，你为什么不去参拜啊？啊，那时候古代从湖南到山西的五台山，那也是不容易的，要走很长路啊，不像现在啊，铁路啊、汽车呀、飞机呀那么方便啊。所以他在啊下定了很大的决心，他带了一部分人前往五台山。一到五台山呢，就被两束光明铸造啊，循着光明走，走啊，就遇到了大圣竹林寺，啊，在大圣竹林寺看到那个整个寺院非常的富丽堂皇，地面都是黄金的，啊，所以他就见到了普贤文殊，啊，两位大菩萨，啊，就恭敬问，啊，末法众生呢，啊。捏掌身众为之修合法能够出离生死啊，文殊菩萨告诉他要修，我是修念佛故啊，供养三宝故得一切种子啊，这个时代要念佛才能成就啊，念什么佛，就是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彼佛有大愿力能够啊，令我们道业成就。他是有这么一个殊胜的因缘，对净土法门就一往情深了。啊，等他从大圣竹林寺出来，再一看，一片荒地，啊，他就用大石头做了一个记号，啊，以后就在那一块土地，啊，建了一个寺院，就叫大圣竹林寺。啊，从这个经历来看，也可以看到五台山。文殊菩萨示现的这个四级的道场还真是凡圣同居啊，有特殊因缘的就能遇到文殊菩萨这是法照大师啊。法照大师他还有一个特点，是以音声作佛事。他在修念佛三昧得三昧的时候，见到阿弥陀佛啊，知道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那种音声之美妙，工商觉知语的和谐啊，怎么阿弥陀佛给他传授了一个五慧念佛啊，五慧念佛得这个真传之后，当时法照大师在山西一带啊，这个在那里修这种法门，念这种音声，这种音声都可以传到长安去，长安的宫殿里面啊，那皇帝听到这种音声，派官员去寻找，结果找到了他所念佛的道场，念这种音声五慧念佛就把他请到皇宫里面啊，教导皇宫的那些啊皇后宫女们来念佛啊。现在我们市面上流通的五慧念佛啊，可以说不是法照大师当年的，这个念佛的这种念法早已失传了，啊，这是净土宗第四代祖师，啊，他在那个念佛的时候，常常看到佛菩萨，啊，看到文殊菩萨，在他一生当中也有很多神奇的感应，啊，以后他是怎么往生的，哪一年往生的？也不一概不知道，不知所终，啊，是这么一个祖师啊。少康啊，这是净土宗第五代祖师，在净土教理上称他是后善导，啊，称为是善导再来。他早年出家，道祖参学，在洛阳白马寺。啊，就随手拿到啊，就看到放光，有一卷文字放光，他一看，放光的是善导大师所做的这种啊西方化导文，啊，他就觉得跟这法门特别有缘，再到长安啊这个善导大师道场去瞻拜善导大师的影像影堂，那么善导大师的那个画像啊图像都升到空中，跟他告诉他 啊，你跟净土法门有缘分，啊，那么少康大师这样对净土一法就非常一往情深。少康大师他应该说跟江浙一带净土宗的弘扬是开启先声者。那时候江浙一带主要还是天台宗，啊，念佛法门在这里力量很薄弱，啊，所以他也是得一个高人的指点，说你的法源是在江浙一带，所以他就先来到了这个浙江的乌龙山一带。来的时候因为这边都没有念佛的，他就用善巧方便啊，先啊引诱那些小孩子念佛啊，比如啊你念一声佛就给小孩子十钱啊，十文钱啊，念一声就给这小孩子，哎，为了得钱买糖果吃啊，他们就念，也不知道念的什么意思。这一念呢，慢慢的就带动了他的家长念，哎，很快的这个念佛的法门就风行起来。风行起来，等到念佛人多了，他就建一个道场啊啊，他建道场，很多人啊六斋日都能念佛，他受戒什么，哎，他也有感应。少康大师是念一句佛号，就有一尊佛像能够出来，啊，念两声就有两尊佛，就像连珠状，啊，他往生的时候，很多人参加说，谁能看到我念佛就能够出一尊佛的话，决定往生，是这样受记的，啊，所以这个少康大师是在江浙一带推广啊净土法门的第一人。大贤法师啊，他是早年修其他宗派的，啊，有一次他在这个经卷当中，在思维哪部经跟我有缘，信手一探，哎，拿到了一本《阿弥陀经》，啊，他就开始念《阿弥陀经》，啊，按照《阿弥陀经》的方式来念佛。哎，他由于修其他的法门呢，他心地本身很清净，啊，又修念佛法门又很恳切，他很快就有境界了。他的境界是什么？诵经念佛的时候就会出现琉璃地，啊，琉璃地啊，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地面，他陷入这个境界，啊，所以皇帝听说他的德业都请到皇宫去供养，啊，以后他往生是预知十字往生。因为十字往生他没有跟其他人说，就在阿弥，他就把他往生的日期包括他所见到的境界写了一个小纸条夹在经本里面，啊，他自己就那么往生了。以后他的门徒啊收拾他的遗物的时候，才发现他原来是念阿弥陀经见到琉璃地，有两次见到琉璃地这个境界往生了，啊，所以他是很强调信愿和恭敬。大行法师啊，那么隋末唐初有这么多啊具有智慧德能和精进的这些祖师啊，在那里提倡念佛一法，所以使净土宗的风气就普遍的在我们中土传扬开了啊。那么而且波及影响到周边的国家，啊，像日本呢，啊，像朝鲜呢，原来的新罗国啊、高丽国啊、越南呢，这些地方，啊，都把在唐代就传过去了，啊，啊，这样这个各宗各派的善知识就无不以这个念佛一法来密修显化，啊，他有的是由于宗门教下的一些特点，他自己知道念佛的好处，自己悄悄的修行，还不敢公开，这就叫密修，啊。但有些他这个密自己修 也用这个方法去教化众生，啊，他就是显化，啊，来承办这个了生脱死、自利和利他的德业，啊，那其他的诸众知识，像律中的圆照瓦律师啊，法相中的魁基大师啊，啊，天台中的四明尊者呀、优希大师啊，这些也都是啊密修显化，啊自利利他。好，请看下面。自如禅宗若单提向上，则依法不立，佛上无着落处，何况念佛求生净土。此真谛一明，一切皆明，所谓实际理地，不受一尘，显性体也。若缺论修持，则依法不会，不着物即不实，何况求念佛求生净土。此熟地之一地，一切皆地，所谓佛事门中不舍依法，显性具也。必欲其熟地而言真地，则非真地也。如弃四大五蕴而觅心性，身既不存，心将安寂也。若即熟地以名真谛，乃实真谛也。如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即四大五蕴而显性心心性也。此崇尚诸祖密修净土之大旨也。好，我们请看这一段。中国我们有大乘的八个宗派，小乘的两个宗派，号称十宗啊，教理汪洋。但求从修行下手的方法来看，主要是禅宗和净土宗啊，这两大行门。这两大行门自古以来有相互合拢，也有一些知见不道的人把它搞得自相矛盾，如同水火啊，所以常常是有学禅的啊绑净土啊，瞧不起净土啊，认为是净土是直向啊着向。那么修净土的呢，有时候也啊瞧不起禅宗，说你是口头禅啊，这个空浮高心啊等等，就一个谈有一个说空，相互斗争啊，这些都是不应该出现的啊。禅宗和净土宗从教理上它是无二无别的，归元也是归元，道家也是平等平等的啊，只是门庭施设不一样啊。禅宗它是要无住无念无相啊，从空门进入啊，从达摩祖师来中国啊，他确实这个教外别传呢，不离文字，具有他非常明理明快的家风，很圆顿，很有必要。因为开始佛教来到中土，他的无论禅法法相，有些人就执着这些名相概念，在那里数时啊，数时算宝，实际上自己心地上并没有得到受用。三藏十二部啊， 都是我们修行的方法，啊，是度过生死苦海的一个传法。但你不要执着这个文字为究竟，啊，要有离名字相、离言说相的这样的直指人心的这样的作用啊。所以佛说了三藏十二部经卷，摩后却是啊，这个手拿着金莲花啊，是百万大众啊，大家百万余会的大众莫名其妙啊，唯有金色球头陀摩诃迦叶破颜一笑啊，破颜一笑，佛就以心印心，我有涅槃妙心啊，这个教外别传啊，付诸给摩诃迦叶啊，衣钵就传给摩诃迦叶，也就反映三藏十二部所有经卷，佛有时候说我啊，这个说法四十九年没有说一个字，没有说一个字。如果说我如来说法视为谤佛啊，这样就把它一下子向上向上本分，我们的心地离体把它契合过去啊。所以禅宗的风格它就单体，就是唯体向上啊，在毗卢遮那顶上行啊，像我们的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我们的本地风光去切入，这个就是依法不立啊，立依法都是错，乖为自信啊，在这个向上本分上啊，就离开了一切对待啊，圣凡的对待都没有啊，佛魔的对待也全当，所以叫魔来魔斩，佛来佛斩啊，佛都没有住脚之处，何况你还要念一尊佛求一个实际的净土，那就在禅宗上更是要扫荡啊，这就在真谛层面说一明一切皆明，一明就是不二呀，迁入到不二，远离这种对待，进入绝代的状态啊，都是空相无相平等相，没有圣凡佛魔啊是非这样的一个分别啊，所以禅宗是指向这个，所以禅宗的语录它都是问，问在搭处搭在妙啊，这个问处啊，完全是用一句无意无意无啊无没有意味的事情剿灭我们对待的情识，让我们没有思维的余地啊，所以这个要了解这样的中风啊，所以在那种实际真如这个层面它不接受一层的，不立一法的啊，他所表述的语言都是用否定性的语言去表述啊，这个不一不二啊，不断不长，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他用这种否定性的啊，你立一个东西他就有个对待，都是错啊，这是显示我们的性体，我们本性的性体真如离体是依法不立的，是诸法空相，毕竟空无所有的啊，这样的性体啊。那么如果要论他的修持啊，则依法不毁，哎，这就从熟地建立啊，我们的性具的这种德性啊，体性是诸法空相，但我们要切入进去，还是要从修德层面啊来行一些善法啊，才能够切入过去。这就《金刚经》所说的" 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就显性体啊，不受一尘。但是还要修一切善法，则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就是中道。如果在修一切善法的过程当中，这一个善法都不能废弃，六度万恨，福德智慧要齐修啊。所以宗门下的祖师啊，他也强调啊，修持一切福德智慧啊。这里提出不着物即不实，这是一个公案啊。百丈怀海禅师啊，百丈的祖庭也是在江西啊，啊，很多禅宗的祖庭都在江西啊。不着物即不实啊，他已经年纪很高了，然后每天还要跟大家一块出坡啊。他的徒弟们啊，看看他年纪很大，就把他出坡的工具就把他藏起来，让他休息。他藏起来找不到出坡的工具，他那一天就不吃饭啊，使得他的徒弟第二天又把那个工具都拿出来啊，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啊。那么既然这个连作物他都不舍弃，更何况修念佛之妙因得往生净土之妙果，他更不会放弃啊。啊，这就从熟地层面，从事项上建立一立一切皆立啊，一法立一切善法都立起来。这就常常讲的佛是门中不舍一法啊，万善齐修，导归极乐，庄严净土，啊，这就显性具啊。这天台中三个概念，一个是性体，啊，性体就是从诸法的空相谈真如理体，啊，这个性具就是指我们的心性具足世间和处世间一切善法啊，这个信量啊啊，还有一个信量，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心性可以迷轮法界啊，光照大千啊，产生妙用啊。所以心性的体相用三者都要在这个上面了解心性，体它的空性，相啊就是它具有啊这个诸多德性的那种功能，这个性量就是它具有妙用。这就我们讲的大方广啊，大方广的心性啊，大就是性之体啊，方就是性之具啊，广就是性之量啊。从这个层面我们要了解心性啊，那么这样我们才会圆融中道的去了解啊。你如果捐其熟地而只是念真谛的空相，它就不是真正的真谛。真谛和熟地二谛要圆融啊，那么怎么圆融呢？你熟地这种事项上的这个建立主法是从哪来的？是从真谛离体出来的。那你的真谛离体的这种无形无相要靠什么来表现呢？你要靠事项上熟地来表现啊，这就是事由理出，理由事显啊，这样才是圆融的中道。所以有些参禅的人他很着重这些空性无念无住无相，所以对熟地的建立他不感兴趣啊。一旦建立一个熟地，他就认为这是执着住相，他就很讨厌很逃避啊。所以这里讲你捐弃这个熟地而就只是念你的真谛，也不是真正的真谛啊。就像其四大无应而觅心性，它是不可能的 啊，四大都是地水火风，啊，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啊，组合我们的身心的这种色法和心法。我们的真如妙性在什么地方？啊，不即不离，啊，在四大五蕴里面，啊，如果单一的元素，你都很难说你心在那里，啊，心不在中，不在外，啊，不在中间，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啊，但是也不能离四大五蕴，啊，我们的佛性也就存在这个臭皮囊里面。如果臭皮囊的身体不存的话，我们的心性就没有安立的地方，没有寄托的地方，啊，所以我们修行是借假修真，我们的身性里面具有真如自性，啊，全身人道的全身都是法器，具有它的法性，啊，所以如果放弃四大五蕴而觅心性，这是不可得的，啊。若即熟地，以明真地，乃实真地，就是在四大五蕴里面来明了这个实际理地的空性，它才是真实的真地，啊。所以二十五圆通就是从熟地入手的，你的六根、六识、六尘这十八界。啊，以及加上七大地水火风空见识，这个二十五种这样的一个熟地，你都从哪一门都能切入，切入到真谛的圆通，啊，所以守楞严三昧就叫一切事就近坚固，一切事就是熟地，你从一切事里面随从啊一法进入，都能够切入到主法的实性。啊，所以这个啊才是啊大乘的究竟的自见。那实真谛这里提出，佛性虽然有啊，但是就像铁里面的磁性一样，你不可能啊拿一个东西出来，你就把这个铁啊扎碎，你要拿一个磁性出来也拿不出来啊，但是它里面有。有磁性，啊，但是你不可把捉。要了解这个，就像我们的佛性，佛性在什么地方？啊，这个当时这个啊，达摩祖师在印度的时候，他有一个侄子啊，这个就当了国王。当了国王之后，他就邪见了。就灭佛，啊，灭佛这个达摩祖师下面的门徒就要怎么去教化这个国王改邪归正。改邪归正开始去了一个比丘跟他去辩论，还辩不过国王，这个邪见的国王啊就想自杀啊。这个，那么这个这时候有一个。啊，那么达摩祖师观察有一个比丘可以折服他，啊，这个比丘叫波罗提啊，波罗提，他就从空中飞行过去，发现这国王一看，一下子就有都有点吃惊，啊，说你来啊，这个来者是谁？当时就有一番辩论，辩论就讲这个佛性，佛性在什么地方，啊？佛性，这个波罗提回答，佛性在作用，啊，作用在哪作用？那就是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在足为奔走，这样的，啊，您这佛性他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他要透过作用来显发，而这个佛性在我们的眼睛表现为能见东西啊，在我们的耳根来表现为能闻听呢，啊，在我们的意根里面表现为我们能思维呀，能记忆呀，啊，在我们的脚上表现为它能够行走啊，在作用。如果说这个佛性神识不在这里，那这个身体就是一个物质性的现象了，一具干尸了，枯尸了，啊，所以这些都是寂 这个地水火风四大，地色受想行识五蕴，而显发我们本具的心性。啊，那么这就是啊，从禅宗的祖师他为什么要密修净土的啊这样的一个大概的宗旨。啊，有时候他这个说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有时候他去见这个性不容易啊。啊，明心我们有妄心，往往我们都是攀缘心在覆盖我们的真心。在这攀缘心又是从真如心里面由真起妄的，要了解这个攀缘的八识的妄心的虚妄相啊，切入到这种啊心性的空性啊，明了这个虚妄相的原生法的虚妄，才能见到那个不生不灭的性，很不容易啊。于是我们如果借一种清净相来显发这样的性，它就方便了。所以净土一法它往往就是借助这个熟地的利一切法，利的法是不仅是一般的善法，是超越三界的净法，是由阿弥陀佛的愿心显发出来的这样的法。这个法当体就是真谛的表达，所以安住在这个熟地之法当中，就能够证到我们本具的性体啊，这就叫脱世显法深解门华严的一个玄门的道理啊。好，请看下面。但未广显传述，故非身体主义，则不得而知。然于百壮立祈祷并生，化诵王生之规，皆归净土。又曰：修行以念佛为稳当，即真邪了，为净土一法，直接上上根气，旁引中下之流。又曰：动下一宗，皆悟密修，以净土见佛，优简易于宗门。又曰：乃佛乃主，在教在禅，皆修净土，同归一源，可以见其更盖一。好，请看这一段。那么，从隋唐以来的这些禅宗的祖师，都在密修净土，但是没有广泛明显的去传述修净土的这种重要性和它的原因啊，所以不是一个深切的体会这些禅宗祖师意识的这种上根利器的人的话，他就不能了知这些禅宗祖师密修净土的所以然，不能了知，他往往就用一些疾风转移，还来博无净土，啊。那么，这是很可悲凉的事情，啊。我们再看北藏怀海禅师，啊，他在这个起立对病比丘啊、病身啊祈祷的时候。尤其是这个病比丘已经啊死亡了，就涂皮火化送王生的规矩啊仪规里面都会 念十声南无阿弥陀佛，回向令这个亡身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是北上怀海禅师立的规矩。但很遗憾的是，现在有些啊禅宗的啊化诵亡生，他往往是祈祷下一辈子再出家，再一文千物，再在这里度众生，实际上都对北藏怀海禅师这个禅宗大祖师都没有继承这样的家风了。啊，北藏怀海禅师他建立丛林呢，啊，其中有一条修行以念佛为稳当，这是北藏禅师说的话。啊，我们修行了生脱死的道业，以念佛为稳当啊，其他的都有风险呢。啊，为什么念佛为稳当？由于念阿弥陀佛名号有佛地的加批呀、加持啊，名号里面有光明啊，光明能够护持我们不受外面的魔的干扰，也不使我们的心性因母阴魔的干扰啊，所以我们在修行道路上得佛的加持护佑，才能够稳当的啊承办道业啊。那么到了宋代啊，宋代的禅宗也是很兴旺。宋代的禅师祖师，他也是对净土宗非常看好的啊。这里举出几点啊，几个啊，真邪清鸟禅师啊，这是丹霞禅师的法师啊。他虽然是这个参禅开悟，而且开堂结众，然而他临命终时可是念佛作画的啊。他有一个著述叫《净土说》啊，在《净土说》里面，他说这个净土往生一法呀，他专接的是上上根器者，上上根器者啊，他真是对净土法门的奥妙真是有相当的了解，才说出这话。一般的宗门下的善知识总认为那个参禅啊是上上根器，然而这个真邪清鸟禅师却念佛往生一法是上上根器所修的。这个说法不仅是禅宗的祖师，就是华严宗的祖师也是这样说的啊。华严宗有一位贤首祖师啊，贤首祖师他在注解《大性起信论》的时候谈到有三种根基啊，修忏法啊，忏悔呀、啊，来忏除孽障的是下根器所修，修止观是中根器所修啊啊，以信愿念佛求生极乐世界，这是上根器所修的法门啊。你要相信念佛一法，一定要用禅宗的这种真空，要有所把握，要深切，由真空里面生出的妙有你能够相信，那这可不是上上根器吗？你能够相信真空就是上根器，相信真空产生的妙有它就上上根器了啊。所以这个般若式经典也讲，对这个啊这个上根器的啊可以说空，对于上上根器的你就得说妙有啊。那么净土一法是真空妙有啊，称为第一义谛妙境界相。第一义谛就是空性，妙境界相就是不可思议的境界，从空性生发出来的。西方极乐世界全体的一种庄严， 六字洪明就是第一义谛妙境界相。所以了解明了真空，才能相信这个妙有，相信了妙有，才能生起真空啊，曰空曰有，曰有曰空，空有不二。所以它是上上根基啊，然后这个兼带引导那些中下根基的修行人啊啊，那么并且啊，他说动下一宗，就是一花开五叶啊，这个五宗朝动宗啊，这一宗很多的啊参禅的善知识都密修净土，皆悟密修。为什么能修皆悟密修呢？以净土见佛，优简于中门。就是见佛呀，比中门下见佛更简单更容易啊。你这个在中门下，无论是你直指到现在没有这样的一个根基了，那就用疾风转移剿灭情识，最后再引导到这种参话头啊、棒喝啊，这些手法都是手段剿灭情识啊。参话头要你起疑情，参一个无意无味的这样的一个话头，那你啊这个剿灭自己的分别对待，进入这种自信天真佛。那么这个过程想见自信天真佛太难啊，但念佛呢，你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你要这个通过这种空门进入见佛，那是太难了。但净土一法就让你直接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你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你念这句名号它很容易。这个名号里面具足着阿弥陀佛全体的功德，具足着阿弥陀佛的啊八十啊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啊。你如果功夫深，现前得念佛三昧，就现前见佛。你功夫浅，你也可以往生到西方净土，莲花化身见花开见阿弥陀佛。所以无论是现前见佛还是当来见佛，都比中门下那种参就来得简单来得容易。由于这个中门下见佛是要靠智力啊，这个净土一法见佛有仰靠佛力的巨大加持的力量在里面，所以优简于中门啊。所以他就说啊，佛言足语啊，无论是在中门教下啊，都明白这个道理之后，都修净土往生一法啊，同共同导归无量光寿的本源，叫一缘，就是叫一道平等道清净道啊，一缘实相啊。那么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回归到一元，原来净土和禅宗是不二的啊。禅就是净土之禅，净土就是禅之净土，真空妙有是一体两面，是无二无别的，是即照复胜的啊，同归于。从中可以见到这样的啊，禅宗善知识密修净土的根盖啊，因为他有参禅的根基开悟了，他一定要明了这里面的消息，他才会修净土的啊。我们看那个中国的禅宗的祖师真的是很有善根啊，特别是隋唐之际，很多中国的文化精英都入佛门了，使得儒门呢、儒家都很淡薄，很多啊这种后来人一看禅宗祖师的面相都大吃一惊，这种面相 幸好出家了，如果不出家要住汪洋大盗，那可不得了，要搞乱天下了。一看就是很有能力的人了，很有福报的人了。你说一个国家这个国王如果只有一个国王，下面人都不如他，这国王是有福报的。如果忽然出来两个三个跟他一样有福报有智慧的人，那好了，他就天下大乱了。不服啊，不服再也就得要组织力量啊，起义呀，夺政权呢，那就麻烦了啊。所以我们说佛教对中国的这种重大贡献之一，还有这个一面在里面。他让那些金邦济世的人才去做金邦事情的事业工作，还有一部分福德智慧很深厚的，他转到禅门里面，以他那种很高的资质让他去参禅，让他去念佛，让他古佛青灯，走上这一面啊，一方面保持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呢省得有那么多造反的啊，另一方面呢还能够富国佑民啊。所以有很多帝王将相看到这样的面相，哎呀，幸亏他出家了，他不出家还麻烦呢啊。这些禅宗祖师都很厉害啊，所以这些人他的选择不是很简单的啊。开悟者啊，他明白了，眼睛开了，所以开悟者他一定会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万年磨完。如果说他开悟还不求生西方净土的话，那就说明欠悟债啊。好，请看下面。及至永明大师以古佛身称愿出世，方显垂言教，著书传扬，又恐学者路头不清，地利害混乱，遂极力说出一世料简记，可谓提大藏之纲宗，作歧途之导师，使学者于八师之中顿悟出生死正涅槃之要道，其救世婆心千古未有也。好，请看这一段。这里提出永明延寿大师是净土中的第六代祖师，这位祖师很特别，他在禅宗里面也是法眼宗的第三代祖师，所以他是一生兼任两宗的祖师啊。所以以他这样的一个资格，他就做了一个禅净寺料简啊。永明延寿大师的著作有中净录啊，以一心为中，万法为净啊，这一百卷非常好啊，把大乘经典啊、宗门教下华严各种知识，把它聚集分明别的聚在一起啊，加以诠释啊，所援引的很多经典的这个经典呢，现在可能都看不到的啊，保存了很多珍贵的史料。这位祖师啊，雍正皇帝是对他是推崇备至把他赞叹为自释迦牟尼佛以后的第一人大善之士中进路万善同归集神妻安养父还有心经心腹 这些书籍现在还在流通，啊，有明延寿大师啊，以古佛身啊，号称是弥陀再来，啊，趁大悲愿力出现在这个世间，啊，他这个方就是开始啊，显垂言教啊。他的本是不可思议的啊，这种古佛再来啊，属垂吉呢是做两宗的祖师啊，每天行持108件善事啊，每晚在高峰念佛啊，整个的啊夜空都想着弥陀的名号啊，念佛声非常的哀雅，令皇帝都感到非常的啊感动，说自古以来求生净土没有像永明大师这样恳切的啊，他属视线还有大慈悲心，没有出家之前他做一个管理仓库的官员，他拿官钱呢买放了很多的这种啊这种啊鱼呀虾呀这些放生，结果被发现了就要把他处极刑了啊，他生活在杭州一带啊，这个然而他在临行的时候面不改色啊，说这个我啊这个用官钱买放了几十万的生命放生，现在我就要往生西方净土了啊，哎，神色非常的安然，一点害怕都没有，啊，当时的前王啊，当时就告诉啊行刑的刽子手，说如果他变颜色的害怕了，你就斩他的头；如果他一点颜色都不变啊，你就把他带过来见我。这行刑手一看他没有变颜色，不害怕呀，就没有下手，就带他进房顶，啊，前王一看。知道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也知道他贪污官钱，没有自己用一分钱，都是卖方生命，就允许他出家。他是这样出家的一个人。他在这个禅宗和净土中的这种修为，这种正果的力量，啊，就著书了很多的书籍来。流通在我们这个世间，尤其怕后来的学者啊，学佛的人啊，在折法上看不清正确的道路，路头不清啊，然后修什么法门得什么利益啊，修错了法门得什么危害，这些都不了解，所以以他的悲悯心啊，这种土心土胆的说出了一个一四料简记啊，一四料简记啊，这一四料简记开始是谈有禅有净土，犹如带脚斧，现世为人师，来生做佛祖啊。第二个句子是有禅无净土，时人久出路，因尽若现前，票随他去啊。第三个句子，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若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第四个句子是无禅无净土啊，铁床并同住，千生与万劫，没个人依护啊。四个句子80个字，印光大师对这个句子是赞叹到极致了，这是一大藏教的纲宗，是末法众生修持的归戒啊，不能睁一只不能紧一只，天造地设 啊，是迷君的啊这种指南啊，苦海的宝法，为我们做这种三岔路口歧途的大导师啊，使我们未来的修学者在这八识字当中顿然了悟如何出生死正涅槃的大道要道啊。那么现在讲禅品上修，你能够禅净上修当然是最好啊。这里什么叫有禅有净土？有禅不是你参几句话头做点禅堂就算有禅，有禅一定要明心见性啊，才叫有禅。什么叫有净土？你不仅仅念几句佛号泛泛悠悠求人天福报，这不叫有净土，一定要深信切愿持名求生净土才叫有净土啊。那么有一种上根利器，它在宗门下啊，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又能够遍览诸经了知诸法，尤其是一往情深求生净土这样的人啊，就像老虎已经很威猛了，有两只脚带脚虎啊，虎上添威啊，现世能够为众生做大导师，来生就可以成佛做主啊，这有禅有净土啊。像永明延寿大师这样的就称得上有禅有净土啊。那么另外一种就是第二个句子讲有禅无净土啊，就是他参禅开悟了，但是他不信愿求名，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这种人怎么样呢？那十个开悟人里面，如果他不求往生净土，那就有九个人要耽搁自己。怎么叫会耽搁自己呢？由于他开悟了，是见解与佛同齐，但是他的见识惑还没有断，见识惑没有断，一定会有后有的啊，还会轮转的。这一轮转到他临命终时，终阴身现前，就随着他念力最重的去轮转了。啊，这里像这个很多开悟的禅师有后生呢，像五祖师戒禅师啊，苏东坡呀，草堂青禅师啊，啊真鲁公啊，啊真鲁哲禅师转身为大富贵处啊，做国王做皇帝去呢啊，这些都是贴耳随他去，还没有解决生死问题啊。那么第三个句子告诉我们无禅有净土，哎，他参禅没有开悟，没有消息，但是他有信愿持名求生净土的这样的三资粮，所以他就万修万人去啊。只要到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阿弥陀佛，你还怕不能开悟吗？那不仅是悟了，不是一般悟，而是悟证同时了，马上得阿毗跋致，很快得一生补处，快速圆成佛果啊。这就是若得见弥陀何朝不开悟，里面就有大的利益存在。好，那最后一个偈子讲有一类众生无禅无净土啊，他参禅又没有得到消息啊，哎，净土又没有深信切愿，两头都靠不上，那这样的人啊，他也在修行，他也修点福报，那么下一辈子就赶着大富贵大福报啊，下辈子赶着大富贵大福报，以这个福报来造孽啊，那第三世地狱就等着他，铁床并同住，铁床就是他造杀生的孽，在铁床上啊受到啊刀灼啊，铜柱是他造淫欲的孽，看到那个铜柱就像美女抱上去，那个铜柱都是烧得炽热的，一抱上去就烧焦了啊，烧焦了啊，孽风一吹他又活了，活了看着铜柱又是美女又抱上去啊，万死万生啊，在铁床病铜柱 啊，那在地狱里面受苦，那是千身万劫，没个人依附啊，不能得到救度啊，啊，当然佛菩萨很慈悲，都在那里救度他们，但是他们业障太深了，虽然救度他，他都接纳不了这样的救度，跟叫他念阿弥陀佛，他阿字都念不出来。所以我们在这个几个偈子要悟什么，要把第三个偈子好好把握住，无禅有净土啊。我们现在确实没有办法去悟明心地大彻大悟，但是我们凡夫众生可以说有净土，深信清愿持名，我们就有净土了，蒙弥陀大悲愿力感通加持，我们就万修万人去了，只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全身心靠导这个念佛法门啊，啊，万修万人去的法门，一去了就能证大乘的涅槃的这种妙道啊。所以永明延寿大师这种救度末法众生的苦口婆心呢，是千古以来所没有的呀，啊！但是我们往往对这个事了解呢，不是太看重啊，甚至还有人诽谤啊，说这不是永明延寿大师做的，啊！甚至如果承认是做的，也说这永明延寿大师怎么这样的一禅扬尽呢？啊，说他啊，说的不对啊，这些都是他不了解这个祖师啊，啊，永明延寿大师以古佛身示现娑婆世界这种救世的佛心呢，啊，所以我们要全身心靠导啊，啊。这些我们都是凡夫入眼都认不清楚，所以印祖在这里又把它拈提出来，在净土结义论里面又讲得更详细啊，大家可以配合看一下净土结义论啊，了解一下永明一世了解的意思啊。好，请看下面。其后诸宗师皆名垂言教，偏赞此法，如长卢哲、天一怀、圆照本、大通本、中峰本、天如哲、楚石奇、空孤龙等诸大祖师，虽弘禅宗，偏占净土。好，我们来看这一段。那么自从永明延寿大师这个第六代祖师以来，后面的啊很多的禅宗的祖师就放心大胆的啊啊放在光天化日之下来谈净土依法问题啊。由于有人有一个大德祖师开了一个先例，他就放心了啊，所以都有他的啊，虽然是禅宗接引啊，但是他们都明确的有劝勉净土念佛法门的言教啊，非常啊偏偏来赞叹净土念佛往生一法。哎，那这个风气就别开生面了。原来密修啊，潜修还不敢明目张胆的说啊啊啊，如果一个啊领袖人物啊，像原来古代的皇帝他信佛，那下面大臣都敢说自己信佛一样啊。所以你看宋代长卢宗哲禅师，他是禅宗的大德， 这个常德宗泽禅师他是一个孝子啊，大孝子，他把自己的母亲引到寺院啊，就引导他念佛。他的母亲呢开始就想家想儿女，念佛念不下去，一见了他儿子的面就是谈家里的事。这常德宗泽禅师就劝他，他还是心安定不在念佛上啊，所以常德宗泽禅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跟他母亲见面啊。他母亲看着他也不来，那没有办法，就好就念吧啊，念念念，哎，念出味道了，念得上轨道了，所以你看不看我没关系，有阿弥陀佛来看我了。哦，所以这个宗泽禅师很善巧方便，等到他母亲往生的时候，宗泽禅师就去助念了啊，效果很好，内向昭然，成就往生啊。那么这个常德宗泽禅师真的是做到了佛门的大孝当中的大孝啊，亲得离尘埃，止道方成就，自己的伤亲能够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作为儿子的孝道才究竟圆满了啊。那宗泽禅师等他母亲往生之后，他深刻感觉到这个念佛一法的殊胜，所以他以这个宗门家的大善之事却做了一桩什么事情呢？起建莲花盛会啊，建了一个念佛的团体啊。莲花盛会他也发一个小册子啊，专门记述啊，你念一千声一万声就画一横画一竖，但是画鸽子的啊啊，以记述念佛来那个，大家都可以来参加这个登记名字，参加莲池盛会。有一天晚上，常德宗泽禅师做一个梦，梦见一位30岁左右的啊，相貌非常清美的一个人过来啊，中年男子，30岁男子啊，叫做乌衣白巾，穿的是黑色的衣服，戴的是白色的头巾啊，非常庄严。哎，他来了就说，听说你有莲花盛会，我要啊报名参加你的莲花盛会。这中路政治禅师啊，好好好，你报名参加啊，你叫什么名字啊？那个30左右的男子就说，我叫普惠。好，他就把普惠记下来，一记下来，那位30左右的男子说，我的家兄普贤也要参加啊。哎，他就把普贤也记上了，记上之后就醒过来一细想，哎，普贤普惠可不是华严会上的两大菩萨吗？后你看，一下子他就很激动，你看我在这个世间建一个莲池盛会，莲花盛会，却居然能得到华藏世界大菩萨的优赞呢啊。可见啊，普贤普惠这样的华藏大士，对于我们在这个世间念佛，他们都很欢喜很赞叹啊，要加持我们的啊，这个公案都能够让我们了悟到这一点啊。这常德宗泽禅师啊，天一啊，怀禅师啊，圆照本禅师啊，大通善本禅师，中峰本禅师啊，这都是在禅宗下很有地位的大祖师啊。那么圆照中本禅师，我们讲讲这个，他的寺院就在杭州啊，他在杭州住持很长时间，然后他要离开的时候，那整个杭州的信众都跪在那里不让他走啊。那么当地的官员也是恳请他，哪怕对外地的寺院说，我们就借用3年住在杭州啊，因为他住在那里，因为他的德能太大了，使这一方都是风调雨顺啊，国泰民安啊， 这才是国宝啊。啊，那圆照中本禅师他的视线是在中门下啊去弘扬禅宗的，但是他为什么对净土，大家知道他在净土是有一个啊这个很好的成就呢？是当时有一位啊官太太啊，他是修净土的，他也带着他的那种啊妻啊这个妾呀、啊、包括嫡子啊这些家里的啊佣人都修念佛往生一法啊，结果他的那个有一个他的这个啊这种就是妾，这个他叫了他念佛，他先往生了，往生之后就回啊跟他回报，我已经往生了啊，夫人啊你啊这个啊赶紧用功。这是夫人说，你往生你能不能带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看一看呢？那往生就好啊，就引导他的神识到西方极乐世界看，这一看哦，就发现有很多很多莲花还没有绽开或者开得很好的，他就指点这是谁的，这是谁的，其中有个开得很盛大的莲花，他说这是谁的，这叫圆照中本禅师的，在等着他呢啊。但圆照中本禅师那时候还没有往生呢啊，那么这个夫人也在西方净土有朵很大的莲花啊。哎，这个事情出来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位比丘在定中神游西方极乐世界，也发现圆照中本禅师的莲花在西方净土，所以就到这个寺院去供养圆照中本禅师，所以才知道他虽然弘扬禅宗，然而他念佛非常恳切，西方净土已经等待他的莲台已经成就了啊，在他的这个法语里面也有处处导归净土的开始啊。这些天一怀圆照本大通本中粉本啊，还有天罗维泽啊禅师，天罗维泽禅师他都写了一个啊净土佛问啊，这个在净土十要里面啊，元代的一位禅师啊，楚石梵奇大师，这是明代初期的一位禅宗第一人啊，他也是开堂接众，以禅宗接众，然后晚年他就这个退居之后就租了一个啊金舍，就叫西斋啊，他就专门来念佛，他的念佛非常神奇呀、啊！他能够在定中见到阿弥陀佛的报身，啊，非常的相好光明，于是他这个无量的智慧就显发出来，所以他嗔信的就写出了很多的诗，啊，这个书以后就成为《西斋净土诗》，啊，有2000多首。啊，那么偶一大师选了一部分进入净土十要，那偶一大师甚至是这样赞叹啊：其首楚石大导师即是阿弥陀正觉，在偶一大师看来，他都是阿弥陀佛再来了，阿弥陀佛再啊，说读这个西斋净土诗啊，一读二读成念消，三读四读啊，这个。啊，信心故啊，若读到百千啊，十百千遍，此生已在莲花托。你读这个西斋净土诗，你都做能成为往生净土的资粮啊，你的神思都在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花里面啊。自说西斋净土诗写得非常好，意境非常华美，而义理非常深邃啊。那么有时间以后我们来讨论一下西斋净土诗啊。那么空龙锦龙禅师啊，这也是一位禅宗的祖师，当时参话头 啊很兴盛，啊很多地方也念阿弥陀佛，但是他到处贴的题目叫念佛是谁，啊你念佛的到底是谁，他在参这个念佛是谁。那空谷锦龙禅师他有个开示啊，不需要去参念佛是谁，你只要老实去念，目直去念，啊终有开悟之日。他这样来开始啊，这些诸大祖师啊都是虽然是弘扬禅宗，但是他们的用意啊却是处处赞叹念佛求生净土依法啊。我们就可见我们中国的这些禅宗的大祖师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不像那些半桶水的这个禅盒子，动不动就轻蔑净土、诽谤净土啊，这样的狂妄啊，这是很可悲悯的。好，南无阿弥陀佛。